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19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中两国官员通话商谈贸易问题，并有可能举行面对面谈判，美国副总统彭斯批评中国宗教迫害，称宗教信仰无法被压制，美国100多名各界人士联名呼吁特朗普总统坚持对抗中国的道路，美国一陪审团没有就死刑判决达成一致，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被谋杀案的凶手被判处终生监禁。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和中国高级官员星期四通了电话，就贸易谈判问题进行磋商。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说，两国官员接下来有可能举行面对面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办公室星期四证实了穆努钦和莱特希泽与中国官员通了电话，但是没有提供细节。在此之前，穆努钦星期四7月18日在法国上帝一出席七国集团财经首长会议时接受采访说，他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与中国官员通话。穆努钦还说，在此之前已经有工作人员级别的磋商。美中两国自从2018年7月以来陷入针锋相对的贸易战，美国要求北京解决在美国看来既不公平也不合法的贸易做法，中国则强调任何交易都必须是公平和平等的，两国至今无法达成协议。不过美中两国领导人上个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同意重启今年5月陷入停滞的贸易谈判，以避免实施加征关税。在两国有望恢复贸易谈判之际，美国农业部星期四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上个星期购买了51072吨美国高粱，这是今年4月以来的最大一笔高粱交易。高粱是贸易战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中国2018年7月宣布对来自美国的高粱征收 25% 的关税，贸易战也减少了美国大豆和猪肉对中国的出口。财政部长穆努钦对恢复谈判表示乐观，当被问到星期四的电话交谈是否会导致面对面会谈时，他说这是可能的，但我不会推测结果。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表示，尽管中国进行宗教迫害，但信仰在中国各地复兴。彭斯国务卿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第二届国家宗教自由会议上说，尽管中国共产党当局迫害基督教信仰，但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仍在快速增长。他说，事实上，信仰在中国各地复兴，甚至在香港街头，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黎智英这个月早些时候对我说，当年轻人在百万人抗议游行中遭遇警察时，他们常常会唱起信仰之歌。彭斯指出，70年前中共开始执政时，中国的基督徒不到50万，然而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已经达到1.3亿。他还批评中国侵犯维吾尔文化，消灭穆斯林信仰。他说，中共政权把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100多万中国穆斯林非法关押在拘留营里，让他们全天接受洗脑。特朗普政府因没有对中国的宗教侵犯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而受到批评。一些人士认为，政府官员之所以没有采取措施，是因为担心会危及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彭斯在会议上表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不会妨碍美国对宗教自由的承诺。他说， 无论我们与北京的谈判如何，各位都可以放心，美国人民坚定地与中国所有信仰的人民站在一起。我们将祈祷他们能够自由地实现自己的信仰，而不用担心迫害。为期三天的第二届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星期四在国务院落幕，来自朝鲜、中国、缅甸、伊朗、也门、古巴以及苏丹等国的宗教迫害幸存者在会中阐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希望唤起国际社会对宗教迫害问题的关注。近日来，100多名美国人士联名签署了一封致特朗普总统的公开信，呼吁特朗普政府坚持目前对抗中国的道路。这封公开信由退役海军上校、前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和信息行动部主任詹姆斯·法内尔执笔，获得了约130个签名。签名者包括美国退役军人、前情报官员、学者、教授、智库成员等。公开信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应受谴责的行为，包括压制言论和宗教自由、腐败的经济行为、反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扩张主义以及威胁对自由民主的台湾发动战争。公开信批评所谓与中国接触政策，称无论美国在外交、经济或军事上进行多少接触，都不会破坏中共的大战略。法内尔在信中表示，他和其他的联署人坚定地支持中国人民，但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政府，也不支持他受危险的习近平集团控制。他在信中表示赞同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为对抗习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并表示赞同特朗普有选择地将美国经济与中国暗中削弱美国经济的努力脱钩。本月早些时候，包括前外交官在内的90多位美国亚洲事务专家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给特朗普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称中国不是敌人，并表示两国关系的恶化不符合美国及全世界的利益。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为期三天的第二届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星期四在美国国务院落幕，来自朝鲜、中国、缅甸等10几个国家的宗教迫害幸存者在会中阐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希望唤起国际社会对宗教迫害问题的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呢，在会中表示，推动国际宗教自由是美国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个优先政策、优先项目之一。但是呢，同时也面临许多挑战。为此，美国成立了推动国际宗教自由的基金，希望能够缓解全球对于宗教迫害的这个问题。他也提到了这个月早些时候呢，他和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会面情形。彭斯副总统呢，也提到了中国的宗教迫害情形。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副总统彭斯怎么说。
Faith in Jesus Christ has reached as many as 130 million.
中国基督徒已经达到 1.3 亿。事实是，信仰在中国各地复兴，甚至在香港街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宗教自由呢是他内心深处非常重视也非常在意的一个议题。那么他表示呢，自己呢在担任国务卿之前，多年来呢他是兼任了这个教会的执事以及主日学的讲师。他在会中呢也提到了中国政府企图恐吓一些国家，让他们不要出席国务院这次主办的国际宗教自由会议。那么他也提到了未来美国希望推动了一些目标。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我要引以为傲地宣布，我们将创建一个国际宗教自由联盟，这是一个新的努力，目的在于全面帮助我们实现目标。我们希望这个新的机制，有史以来第一个专门讨论宗教自由具体议题的国际机构，以迄今为止的努力为基础，将志同道合的国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应对国际宗教自由的挑战。 它将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提供一个蓬勃发展的空间，而且重要的是，它将捍卫所有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某一宗教的权利。我们渴望与您讨论这项新举措，并且与您合作建立这个机制。
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政府这次并没有受到邀请参加这次的宗教自由会议，原因之一呢是理念不同，原因之二是长期以来美国把中国列为破违反宗教自由的所谓特别关注国家的黑名单之一。另一方面呢，来自台湾的宗教自由首第一任的无任所大使呢布辛达利，他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在会当中呢，国务院播放了他的相关的视频。那么他之后呢，接受国务院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亚洲第一位推动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那么呢，他也是全球第17位的这个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他表示呢，宗教自由以及民主是台湾的强项。那么他表示呢，违反宗教自由的行为呢，在台湾不会被容忍。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不久之前宣布呢，国务院内部呢，主管宗教自由的办公室呢，提升了规模，他也增加了这个办公室的人力，就是希望呢，更有效的推动这个他所非常重视的这个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对于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公司来说，这是不平静的一个星期。先是亿万富豪、科技业界知名投资人彼得·泰尔在上个星期天三问谷歌，质疑他是否被外国情报机构渗透。后来由特朗普总统表示将查看此事。此外，谷歌公司负责政府事务与公共政策的副总裁卡兰·巴蒂亚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谷歌已经终止了引发争议的被称为“蜻蜓计划”的项目，也就是可以协助中共当局屏蔽、封锁信息的项目。外界对谷歌的质疑主要是哪些？其中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外界将如何平息这些质疑？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与您一起探讨。
首先，这个彼得戴尔Peter Thiel， 他是一个科技界的文人然后也是保守派的一个要角。那更重要，他是川普总统一个很重要的支持者。所以由他来讲述这样的话哈，当然会得到这个川普政府的重视。那其次的话，再来看看他指控的内容。如果说他目前为止的话并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但是如果说他的指控属实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是在两方面来讲很严重。第一个就是违背了谷歌这个向来很受人家敬重的公司他自己的宗旨。因为谷歌公司它的宗旨呢，就是说叫做 to organize the world's information and make it universally accessible and useful， 意思是说它要把全世界的这种资讯都用都把它组织起来，然后让它能够普遍的非常的能够那个让世人都能够接受到，而且让是很有用的资讯。那如果说它的指控属实的话，这个谷歌公司它就违背了自己的一些原则，比如说以前它的那个口号的话叫做Don't be evil， 然后2015年改成叫做Do the right thing。 那这个向来这当然是对这个就是说让人们对谷歌公司它的这个信誉还有它的原则的话要大打折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说它的指控是属实的话，这个牵涉到很多很严重的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一些考虑。我想这个后面这个考虑的话，也是为什么说川普总统他必须要马上就讲说，我们也许会叫这个联邦政府的调查机构，比如说像FBI 来 take a look， 就是意思说来调查一下。
针对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我在不久前也采访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的副主任威廉·卡特，我们来听一听威廉·卡特他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认为绝大多数批评谷歌参与中国的项目的人真正担忧的是谷歌对于美国政府的反感，他们不满的是谷歌不喜欢与美国政府真诚的合作，这是真正驱使他们就谷歌对中国的行为提出抱怨的问题。绝大多数抱怨谷歌与中国所做事情的人，他们实际上抱怨的不是谷歌的活动，他们抱怨的恐怕是谷歌为中国所做的，是他们没有为美国政府所做的事，这一事实。
我们在注意到这个外界对谷歌有一些质疑和担忧，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否这个可能被渗透啊，还有这个蜻蜓计划呀，还有这个内容审查方面的一些这个做法，包括这个我看到有人这个就说这个谷歌被控在这个网络上哈、压制特朗普总统的一些这个关注者哈、那您认为现在这个目前看来最应该担忧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所谓蜻蜓计划或者说是被删除的审查等等的话，这个的话毕竟影响到可能还是中国自己的这个网民啊，比如他们看不到真正的这个的真实的新闻哈、都受过审查。但是我觉得真正对美国来讲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如果说这个TIO他指控的谷歌公司上下都已经被中国的人员给渗透的话，被外国的势力给渗透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最大的危害。那刚才您 CSIS 那位分析家他提到，就是说谷歌他跟中国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他反而没有跟美国政府做。比如说我的了解是谷歌他最近他不再追求这个跟美国国防部的一个的云端计划的一个继续，那反而他跟这个中国的中国的这个实体的话，有这个有关于这个所谓的人工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这人工智慧的话，这个 project 的话，基本有人把它形容成是这个 AI 的这个所谓的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就是形容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美国对于这个原子弹的这个一个秘密的研究，最后成功了以后就结束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用这个曼哈顿计划来形容这个的话，就是表示说这个东西是谁掌握了这个的话，谁就会掌握了这个未来科技的领先啊，特别是在这个人工智慧方面。所以我觉得谷歌受人诟病的话，不晓得是不是除了说有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商业考虑之外，是否对于这个川普个人的反感也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商业行为上面。
明白。那我们现在看到不光是这个民众啊，现在甚至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啊，这个参议院的一些议员们对于谷歌的这些一些做法也是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啊。包括在这个本周二举行的这个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我们看到这个多位议员是轮番的向这个谷歌的这位这个代表这个副总裁来这个施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谷歌可以说是面临着很多的这种质疑的声音。那您觉得对于谷歌来说，现在应该怎么做才能平息外界的这些担忧也好，或者说质疑也好呢？
所以现在毫无疑问的，谷歌公司它有一个这个公共关系的一个挑战，就是一个 PR 的一个challenge。那么它能做的，当然就是就对外界的一些指控的话，我觉得应该要很细心，然后很有耐心，然后很细致的、很明白的把它作为说明，而且用这个具体的证据。那么不要有那种这个很暧昧的一些答案，比如说，当然我可以了解说为什么他那个副总裁他无法承诺说谷歌不再回到这个中国市场，这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做的事情。但是他们讲的东西的话，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现在讲起来的话，想相当的暧昧。第二个，可以做的就是说，如果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就是说要对于这个谷歌公司做一些这个调查的话，那谷歌公司应该非常大方的接受调查，就是说跟联邦政府来合作。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有助于平息这外界对他的一些质疑。当然就是说现在的话，他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外界的一个观感啊，所以说他那个公共关系的话出了一些问题。
是的。那我们来听听这个威廉卡特他对于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看法。
Google should avoid
谷歌应当避免在中国参与那些他们在其他国家不会参与的项目，也要避免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们在美国或欧洲不会采取的管控措施，在中国也要避免以一种被控制的方式来运营服务。
是的。那我们现在看到，除了谷歌公司以外啊，那么华为公司也是这个近来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看到，来自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的议员，那么本周推出了一项名为《捍卫美国 5G 未来法案》的这样一个新的法案。那么根据我的同事李华的报道，这项法案将把这个特朗普总统之前颁布的可禁止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企业参与美国 5G 系统的这项行政令让它法律化，并将禁止在没有国会行动这个参与下这个将划为从商务部实体的这个列表中撤出。那么这项法案还规定，如果行政当局向美国企业颁发与华为进行这个业务往来的这种豁免许可的话，那么国会将有机会将其废除。那您怎么看待国会两党议员推出的这项法案呢？
首先，这个议案由两党的国会议员提出来的话，就代表说在国会里面有一股很普遍的对于这个华为公司也好，或是中国对于这五 G 的这样的一个投入也好，对美国的安全还有商业的这个影响，有一股这个普遍的一个不安。那另外的话，就是表示说，国会里面有股很普遍的对于川普总统上个月六月底的时候跟这个习近平在大阪的这个 G20 峰会的时候有一个见面，然后见面完了之后呢，就突然的就宣布说，现在美国公司的话，他解除了若干对于这个华为的限制，比如说美国一些高科技公司可以开始对华为再卖一些东西。这些的话，我觉得对很多的分析家也好，或对于国会议员来讲话，都感到非常的意外，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是牵涉到国家安全的东西。川普总统作为一个会做生意的一个总统的话，不应该把它当做一个谈判的筹码。那至于说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把法律化，当然是显现说国会议员要把这个东西变得是将来要逆转的话非常的困难，而且表示说如果将来这个总统在做出一些这种出人意举的事情的话，国会有一个机会可以介入来改正他的错误。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的话，这个国会介入的话，这个是相当不寻常，而且显现出这国会对这个事情的重视。
明白。那我们从这个刚才的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有一些这个分析人士是认为，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这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国家，正在面临这种脱钩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甚至我看到有分析说，其实两国在某些领域里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一个脱钩的进程。那么想请教您，就是我们从这个技术流通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您认为世界未来是否可能会形成这个两大科技阵营？那么美中两国在这个技术流通的领域是否也会面临这样一种脱钩的这样一个情况呢？
是的，这个脱钩的话，当然就是说当然等于是把这个美中现在经济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话打到这个石器时代，那当然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形容。那么你刚提到这个是否会脱钩然后变成两大阵营的话，我们可以比照现在美中的关系跟冷战时代这个美苏的关系。那时候美苏关系的话基本上来讲没有太多的贸易，所以可以形成说在不管是在这个军事在武器的系统也好，科技的系统也好，还有这个结盟的系统也好，都可以完全脱钩。那么现在用那个东西来跟这个中美的关系来比较一下，中美的这个贸易的话相当的密切，而且是这个彼此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那么是否能够做到我泥中无你，然后你泥中无我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现在的趋势显现说，自从了这个大阪峰会之后的话，双方虽然说要重启在谈判，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那个谈判的迹象。双方在向跟过去的几个月在打贸易战的时候谈的要让步的话，我觉得也很困难。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说脱钩的情形不是，就是说几率不是很大，而且在实际的运作方面的话很困难，但是也不能够完全排除这种的可能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6日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有必要，还会对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官方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6.2%，低于第一季度的6.4%的增速，创27年来的最低增长速度。美中贸易战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形势引发广泛的关注。美中之间何时重启贸易谈判，至今没有出现具体的进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中国应该购买美国农产品，他的政府正在观察北京是否会履行承诺。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对中国加征额外关税仍在考虑之内。特朗普说，如果我们想要的话，我们还有3250亿美元可以征收关税，所以我们正在和中国讨论一项协议，但是我希望他们当初没有毁约。特朗普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他日前发推文表示，美国的关税正对想要离开中国转向不受关税影响的国家的公司产生重大影响。推文说，数千家公司正在离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想要与美国达成协议。网络媒体时评节目周周刊主持人沈杜博士认为，特朗普称他与习近平关系不那么亲密了是一个重大信号，对中国产品很有可能加征新的关税。
可能是前一段时间中美贸易战趋于缓和，然后川普通过很艰难的努力吧，他这一比较友好的这一方势力给了中国一定的窗口期，但是也就一个多星期，发现中国可能没有那个善意去履行承诺，或者是回应的很不积极。那么本来美国国内就对比如说放过华为啊，跟中国的贸易战缓和存在着争议，现在川普放出这句话，我觉得是个重大信号。然后他说3200亿的新关税，我认为未来很有可能开征。中国这边的强硬势力仍然是风头很劲，所以川普如果一旦开征3200亿，中国一定会发起又一轮的对美国的这个言论上的反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如果美方加征新的关税，无异于给双方的经贸磋商设置新的障碍，只会使中美达成经贸协议的路途更为漫长。一天前，耿爽对中国的经济形势表示乐观。他表示，在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多的情况下，今年上半年中国 GDP 取得了 6.3% 增长，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耿爽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本可以采取强刺激政策获得更高的增长，但是没有这样做。
我们致力于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的转型升级，致力于通过改革创新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来保持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应该说6.3%的这个增长也符合外界对中国经济的预期。昨天中国经济数据公布之后，我想世界主要市场的反应也还是比较平和的。
独立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为应对经济放缓，中国央行可能会将更多货币投入市场，可能会产生隐形通货膨胀，并且在贸易战背景下降低汇率以利于出口。耿爽否认特朗普关于中国因为经济放缓而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说法。对于美中双方本周是否将再次通话，以及阻碍双方面对面谈判的因素是什么等问题，耿爽表示，两国经贸团队一直保持着沟通。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实施了减税措施，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减税幅度还不够大。盛红认为，中国经济体量大，贸易战对中国经济放缓关系不大。
今年有坏的消息，有好的消息，好消息就是这个减税嘛。减税还是给了一定的这个激励，是吧？给投资啊，给生产一定激励。但是减税呢，就是减的不够，是吧？这有这个问题，这个税率还是相对来讲比较高。因为中国市场非常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市场， 是吧？就是当然不能说没有关系，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就是说，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就是说中国这个经济有什么变化，主要还是中国国内的问题为主，贸易战为主，并不说就是也不起作用，但是贸易战是为主的。
美中贸易战持续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减速对于中国的影响究竟如何？贺江兵认为，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经济放缓对于中国总体经济形势都是不利的，在贸易战背景下，对于中国经济形势会产生一定压力。
以前呢，大家可能都想速战速决，那后来呢，中方是想拖，也就是想，短期内不想谈那些，因为他说他那个依据主要是川普拖不起，对美国来说他是有底气，他是有能力打下去的。但是在中国可能相反，结果相反，所以这个现在就是拖下去或者是打持久战，维持这个谈判的局面不至于破裂，长期打下去，这是双方的一个共识。尽管出发点不一样，但是他们都能接受了。现在
最近中国出现一系列外资企业撤离或裁员的传闻，部分外资企业担心由于贸易战遭到中国政府报复性打压。不过中国政府表示将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保护外资权益，并表示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仍有增长。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几天前中国山东大学校方用政府经费为外国留学生配备异性学伴的事件被广泛传播于社交媒体，受到多方的抨击。面对指责，山东大学回应说他们这个制度很受欢迎，山东大学并非如此经营的独此一家，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都在做。有关的回应可能有敌对势力的背景，有操纵等等。但是随后在中国的留学生享受的从生活、医疗到学习的全方位超国民待遇被中国的网民逐一曝光，有分析称这次事件貌似非政治性，实质上是中国政府用丰厚的政府奖学金和优惠待遇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与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争夺亚非拉学生来源。那么学霸们为什么让国民愤怒？教育体系对外国人和中国人厚此薄彼引发怎样的反思？那么在到中国的留学生当中，来自非洲的留学生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对这个问题，前八九学运民运领袖、独立时评人吴建民说，
凭什么中国政府要给外国留学生，尤其给黑人留学生那么多钱呢？这个我想呢，我就多讲两句，这是中国的一个国家战略。因为大家都知道，非洲留学生到中国来，尤其是非洲那些特别穷的国家，他们的留学生进入到中国一流的大学里面，因为这些大学基本上都是985高校了，进入到这些大学里面，往往都是当地有一定势力的家族的后代，比方说当地的部长啊、什么总统啊、酋长啊、当地的那些社区的长老啊，就是在当地这个社区里面是他这个身份相对的高，在本身他这个家族在当地是掌控权力的，这些家族的后代他们被中共引进到中国的大学里面来进行这个学习。那么中共的目的就是这些人在进行中国学习的时候，同时一定要对这个人加强中国文化的对他的感染，让这个人在中国学习的过程中，除了有自然知识、科学知识的增长，最重要是对他的中文知识的普及。而中文知识和中文文化的普及，女性和他的交流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男女这种性关系、性伴侣的这种交流，特别让这个女生可以对这个男生进行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可以把这个 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的这几年完全就融入中国的文化，简单点讲就是中国的文化要同化那个非洲学生，这个非洲学生学成之后他如果回到非洲他就是中国的一个代言人。
那么关于留学生和学办问题为什么会在中国网民中国公众当中激起这么大的反响，激起这么强烈的民愤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说，
中国公众所不满的是中国政府在一个教育经费严重不平等的一个状态下，在中国公众为了教育这种产业竞争打破头的时候，发现很多的留学生可以以很低的水平轻易的拿到这些优厚的211 985大学的名额，并且在其中享受着甚至是他们认为是免费的享受着很其中的优厚的待遇，这才是一个炸锅的一个根本的导火索。对中国目前教育体制，它不是一个平等的教育体制，它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70年代比如说欧洲开始的一种国民化教育的一种高等教育体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高度激烈竞争的高等教育体制里面留学生却是一个单独的特权式的优惠，这才是他们根本不满的原因。
那么中国的外交，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所主导的外交，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路呢？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吴强说，
毛泽东在1970年代初中国加入联合国，当时有一句评语说是非洲兄弟，特别是黑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取得外交胜利，打破外交孤立的一个赞誉。我相信习近平他无论是发动一带一路的战略，还是目前着重对一带一路的国家，特别是黑非洲国家采取很多教育扶持的政策，进行这种招收留学生政策，是继承了毛泽东当年的这么一个外交的一个判断，认为是黑非洲帮助中国，那我们认为输出革命是胜利的，无论当时花了多少的外交的援助代价，那么他认为中国目前处在的某一种的外交孤立，也仍然是需要未来的非洲，特别是黑非洲的兄弟国家予以帮助，所以他把帮助黑非洲国家从培养第二代第三代，从进行精英再生产精英培育来说，是当做一个战略任务来看待。只不过很多的学术研究都表明，其实在1970年代初非洲国家当时有78个成员国投票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实际上来自黑非洲的选票只有二十票，只占1/3不到的一个程度。黑非洲或者说亚非拉对中国的支持远远没有来自第二世界国家这样支持那么多，所以在这意义上讲，我相信习近平他是有一个外交的迷失，他对毛主义的一种传统的迷信影响了他目前对中国高等教育招收留学生的一种倾斜。
那么习近平当局，就是现在的中共当局，在留学生问题上究竟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战略思考呢？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吴建民说，
中国就是要扶持像朝鲜啊，扶持叙利亚，扶持伊朗啊，扶持整个非洲的各个那些贫穷弱的国家，目的是什么？中国是需要对抗欧美时候它有一个政治统一战线的，就是简单点叫邪恶中心。为什么习近平他在整个这次大阪 G20 峰会之前，他要先去俄罗斯再访朝鲜，然后他要去接见伊朗的领导人，他要安排外交部去把塔利班迎接到北京，他就是要打造邪恶中心。那么非洲一样，他把非洲的这些贫穷弱的国家拉在身边，就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上面他有对抗美国的资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美国海军军舰击落了一架伊朗无人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一介绍有关的情况。
特朗普总统呢，星期四在白宫当中表示说呢，有一架伊朗的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飞进了美国的海军舰艇全狮号 USS Boxer 大约1000码的距离，那么全狮号呢则是马上将其摧毁。特朗普总统说呢，这是伊朗最新的在国际海域上的挑衅并且有敌意的行为。那么呢，特朗普总统也呼吁其他国家来谴责伊朗试图阻碍自由航行以及国际商务的行为，并且呢要保护各国自己的船只。我们知道呢，全狮号它是黄蜂级的两栖突击舰，那么今年呢它是五月才从圣地亚哥港出发前往印太地区以及中东地区来巡航。那么此外呢，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霍夫曼则表示说呢，整个事件是发生在伊朗当地时间的上午10点，当时呢全狮号正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海运上进行原定的航程，那么那艘无人机接近了军舰，进到了具有威胁性的距离，于是呢军舰采取了防卫的行动来确保该船舰以及船员们的安全。那么稍早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接见这个美国的代表队残奥会的代表队的时候呢，他也表示说他是想要跟伊朗达成一个公平的协议，那么希望呢伊朗能够同意不生产核武器。那么呢我们知道之前曾经传出这个肯德基的州的这个保罗参议员呢可能前往伊朗进行协商，不过呢今天特朗普总统却表示说他并没有，而且也将不会授权保罗参议员作为他的代表前往伊朗进行协商。乔战，
是的，姚毅。那我们知道，在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周三晚间哈，在一场这个选举的造势集会上，再次这个提到这个将美国国会议员送回去的这样一个引发争议的言论。那么，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
是的，特朗普总统星期三的晚上呢，前往北卡罗来纳州进行这个选举造势的活动。那么在台上呢，他再度的批评了之前他说应该要回到自己国家的四位民主党的女性国会议员。那我们知道呢，这几位议员其实都是美国公民，当中有三位是在美国出生长大，其中一位呢是出生在索马里的奥马尔。那么他当时呢是跟家人为了逃避战乱，在难民营当中住了4年之后，辗转到了美国。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呢，17岁的时候才规划入籍，成为了美国公民。那么在特朗普总统在台上批评了奥马尔议员之后，在现场的群众呢则是高喊着送他回去。那么特朗普总统当时的是静静的听着群众高喊口号，然后呢再继续他的演说。不过呢，星期四在这个白宫当中呢，特朗普总统却表示他不赞成这些支持者所喊的口号。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我不会那么说的，我也不同意。再说一遍，我本人没有说，是他们说的，但是我并不同意。
那么呢，当时特朗普总还被问到说，虽然他没有说，但是呢，为什么他没有阻止他的支持者们喊这样的口号？那么特朗普总统则说呢，他说我想我有，不过呢，我很快就开始发表演说了。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这批评民主党国会议员所造成的诸多的争议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所做的电视报道。
奥马尔在给特朗普的推文中说，我属于这里，属于这里的人民众议院。而你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在此之前，特朗普连续第4天对奥马尔和其他3位有色人种的女众议员发动言辞攻击，继续质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表示他们应该离开美国。特朗普星期三晚间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竞选集会上再次使用这些言论。If they don't
love it, 他们如果不热爱这个国家，就让他们离开。我不知道，现在你看，我今晚要回去了。阁下，这很有争议。我现在要说的是，这是他们的选择，他们可以在愿意的时候回来。但是你知道，他们不热爱我们的国家。我认为他们有时仇恨我们的国家，他们是如此的愤怒。
4名共和党众议员星期二晚间投票支持全体民主党众议员，以240票比187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特朗普总统种族主义言论。这种言论增加了对新美国人和有色人种的恐惧与仇恨，
并使其合法化。
是的，但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经济的布朗的介绍呢，我们知道另外一位这个在国会当中的少数族裔的议员，他是在台湾出生在美国长大的这个众议员刘云平，星期二呢也投书了华盛顿邮报。那么在这上面呢，他是表示说，他说我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目前担任美国众议员，然而仍然会有人告诉我回去中国或朝鲜或日本，像许多的移民一样，我学会不理睬这种种族主义的侮辱，但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美国总统会告诉国会议员回去另外一个国家。那么呢，这个是在空军当中服役空军上校刘云平国会议员，他对于特朗普总统最新有争议言论的回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星期四，经陪审团决定，张莹莹案的罪名成立的张莹莹案的凶手克里斯·滕森被判处终生监禁。2017年6月9日，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后消失，罪犯至今未透露张莹莹尸体的下落。美国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地区法院的一个陪审团上个月裁定，29岁的克里斯·滕森犯有谋杀张莹莹的系列罪名。26岁的张莹莹是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的一名访问学者。由5名女性和7名男性组成的同一陪审团星期四告诉法官，他们无法就此达成终生监禁还是死刑的决定，而依规定对被告判以处无期徒刑，不得减刑或假释。在星期三的审判判刑阶段结束辩论时，检察官描述了克里斯·滕森如何以自己是警察为幌子，将张莹莹骗上车带到他的公寓，并在那里强奸了他，随后用棒球棒打击他，并将他头割下来。在凶杀案发生3天之后，这位伊利诺伊大学的前博士生购买了下水道疏通剂和垃圾袋，目前还不清楚这些物品的用途。被告始终没有透露张莹莹尸体的下落。克里斯·滕森的律师团队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都承认他们的当事人杀害了张莹莹，但是要求陪审团考虑被告无犯罪前科，存在酗酒和滥用毒品等情况。在判决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张莹莹的母亲痛哭，她的父亲说，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她的生活。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投票表决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每小时15美元，投票结果基本以党派划线，众议员们通过了提高工资法案，这是自2009年以来第一次提高了最低标准工资。这项法案还没有送交参议院，法案将在今后6年内把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增加1倍以上，明显高于目前每小时7.25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法案还将收小费的雇员的最低工资提升到同样的标准，这些雇员目前的最低时薪是2.13美元。众议院的表决结果是231票赞成，199票反对。3名共和党议员加入了多数党民主党的行列，投票支持这项法案。6名民主党众议员投了反对票。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记者会上说，这是为了员工，为了他们的经济与财务安全，今天是光明的一天，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国家这么多的人。共和党议员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认为这将窒息经济增长。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说，这项议案将掏空数百万美国就业岗位。他指的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预测，如果议案成为法律， 将可能会有100万到300万美国人丢掉工作。国会预算办公室还预测，议案将让超过3000万人的美国人涨薪，让100万人脱离贫困。在美国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质疑说，现在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参议院为什么要让经济萧条下来？这番表态说明他不会让议案在参议院付诸表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随着台湾国民党党内初选的尘埃落定，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蓝绿两大阵营都已经各自推出了总统候选人，而选战也日渐白热化。台湾选民将在明年1月11日做出选择，以决定在美中战略竞争的背景之下，这个自治的岛屿是以回归以中国市场为依托的经济发展道路，还是坚守主权独立、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国民党7月15号公布了2020年总统大选党内初选民调结果，高雄市长韩国瑜出人意料的以领先第二名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17个百分点的大比数获胜，引发各界关注，也再度掀起了一股寒流。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学系副教授余振华表示，韩国瑜原本在民调中就领先国民党其他参选人，他以较大优势胜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得益于韩粉。
大概只有在韩国瑜身上可以看得到哦。那这个其实对于民调初选其实是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的民调初选，谁有办法能够动员他的支持者在他等电话接电话，其实都会占很大的优势。
但一些分析人士质疑，在去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和今年国民党党内初选一举杀出的韩国瑜，在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中或许风光不再，因为地方选举和总统选举的形式有所不同，所关注的议题也有所不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
他怎么样去吸引中间选民，因为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韩粉是非常凝聚，但是也是非常僵固的，然后也有是对外的这种攻击性很强，因为他的凝聚力太强，所以他的攻击力很强。
范世平说，韩粉较强的凝聚力和组织力在国民党初选中成为韩国瑜的制胜武器，但在总统大选与民进党籍的现任总统蔡英文对阵时，却有可能成为他的劣势。
因为终究总统是全国性的选举，所以说你不太可能像这个县市长啊，说我像高雄市长选举，我去靠这个庄脚，或者是去靠组织。
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特聘教授廖达奇认为，韩国瑜在高雄市长选举时靠打经济牌获胜，但在台湾总统大选中，经济议题在面对统独、两岸议题时将退居次位。
但是在全国大选的时候，经济问题不是不重要，但是碰到两岸问题的时候，经济问题的那个重要性还有它的特别变成选民思考主轴的那个关键性就会比较是 secondary 的，就会比较次要。
纽约时报7月16号的报道说，韩国瑜的提名让台湾选民在明年1月的大选中做出残酷抉择，是要倾向于华盛顿的政府，还是倾向于北京的政府？眼下执政的民进党阵营正牢牢抓住两岸议题，高举护台湾护主权的大旗，以期凝聚更多的中间选民。正在加勒比海地区4个邦交国访问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把他的这次出访定调为自由民主永续之旅。他在过境美国纽约时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发表讲话，他说，台海两岸在文化及政治上的歧义日渐扩大，台湾选择言论自由、人权及法治的每一天，都让我们与独裁政权渐行渐远。在他启程出访之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刚刚批准了价值$22亿多的对台军售案， 包括 M1A2 主战坦克和毒刺防空导弹。这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行政部门第四度批准对台军售案，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台湾进入大选模式之际，一些分析人士把这次军售解读为华盛顿对蔡英文竞选连任的背书。台湾政治大学的余振华说，蔡英文显然是要和选民说他才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好领导人。
那我们看到最近其蔡英文的支持度上升，当然跟一连串外部的原因，外部的这个环境也很有关系啊，包括像这个美中贸易加剧，美中贸易战加剧，然后香港的反送中加温啊，这些，然后中国大陆的这个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这些其实都让蔡英文抓到了一个着力点了，要以国家安全护主权，然后护台湾这样子的角度出发哦。
在两岸关系上，韩国瑜大体上继承了国民党的基本主张，即认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在经济上，他也主张依托中国大陆市场拉动台湾经济，但在香港爆发反送中大游行后，他对北京的立场有所转化。他说，如果当选总统，他不会接受北京的一国两制框架。台湾政治大学的余振华认为，韩国瑜可能会避开敏感的两岸议题，转而走民粹主义路线，抛出庶民对抗权贵的概念。
那除了拼经济以外，我觉得韩国瑜带出的这个庶民对抗权贵的这样的概念，我觉得可能也会是他想要主打的一个主张。
他说，最终大选的结果将取决于哪个候选人能更好的设置选举议题，
最后到底哪一个方向会获得民众的认同，我觉得就可能会是最后这个选举的胜利者。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法轮功学员连续数年在7月20日前后举办集会和游行，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该团体的压制镇压政策。今年集会的地点位于国会山前的大草坪，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人权及宗教自由代表到场集会，现场讲演声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法轮功学员连续数年在7月20日前后举办集会和游行，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该团体的压制政策。今年集会的地点位于美国国会山前的大草坪，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人权及宗教自由组织代表到集会现场声援演讲。
因为呢，我作为法轮功的修炼者的一员，我觉得呢，我有责任站到这个地方来，表明一个立场，就是呢，希望中共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给广大的这个法轮功训练者一个良好的修炼环境。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persecuting。中国政府已经迫害了法轮功20年，我非常想要支持在中国受到身体和精神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让压迫结束，并且让大家知道美国是在乎的。Tortured in China, and to bring an end to that persecution
and let everybody know that America cares。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来自17个国家的27位宗教迫害幸存者，其中就包括来自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女士。1999年7月20日，中国公安在全国范围内拘留法轮功学员，禁止法轮功的传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 @SAIFENG3.com，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
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